好，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约概论。今天下午我们学一卷书《格罗西书》，内容其实比较短。我们开始之前，先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求你下午的时间，依然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习，你新约圣经的概论，让我们看到你的救恩如何借着你所拣选的使徒，借着他的事工，借着他所写给教会的信，让我们在今天可以被你的话语依然提醒，也可以在这样超越历史、超越空间、跨时空的，让我们再一次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也晓得在今天当中如何来用你的真道来抵挡这个世界一切的小学风俗，带领我们下的时间，也加给我们供应的力量，除去我们的疲乏，更除去我们灵里面一切的抵挡。愿你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来提升我们的悟性，使得我们明白，也使得我们的心被你的圣灵所感动，主要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帮助你的仆人，让他讲得清楚、明白、合乎你的真意。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格罗西书是保罗写给格罗西这个地方的书信。格罗西这封书信，你读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有非常宏大的描述，但这里面也有关于基督论的这个经典的圣经，神的话语，同时也有关于认识论等，其实是今天我们在基督教教育当中也非常相关的一卷书，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以基督为中心和怎样来认识基督啊，透过基督，又为了基督，来看到我们的信仰它的过程以及它最后的目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哲学，以及有很多的这种灵修方法也好，提升自己的系统也好，各式各样。这恰恰体现出人从被造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基督形状的空洞。但是我们想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填满它，如同奥古斯丁所说的：“如果我的心不能在基督那里找到安息，我的心就永远没有安息。”这是人本来被造的时候他的一个形象，他有上帝的形象，他有对上帝的崇拜的需要。那人找不到的时候，人就会去找一个崇拜的对象，但是又不能在那个崇拜的对象里面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在初代的教会，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就是他们总会觉得基督也不足以，他们总想找一些基督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天使崇拜了，饮食的规条了，或者节期了、哲学了，但是保罗却要纠正格罗西教会内部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甚至是异端，保罗在2章3节说，在他里面有智慧知识，一切的宝藏都藏着，他是在说所有的宝藏都在他里面，所有的知识都在他里面，所以基督用一个比喻说， 它不是一道菜，而是整个的厨房，整个的宇宙的食物的源头。这就是格罗西叔想表达的内容。我为大家读他的一个核心的约节，就是格罗西叔的1章15到18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手生的，是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下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所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格罗西书它的一个核心。格罗西这座城市坐落于，其实叫 Phrygia。是可以说是 Lex River，就是莱克斯河流域，大概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南部。过去这座城市比较繁荣，但是在保罗的时代已经被附近的老底嘉和希拉波利，超过。它可以说是当时的等于是一个三线的城市。其实有很多的释经学家对于格罗西的这个教会呢，知道的并不是特别多，只是从这卷书信里面去得到一些信息。似乎大家都认为保罗可能甚至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都没有来过这间教会。但是你看保罗在写信的这个口吻里面，他是直接，干脆，并且以主里面弟兄姐妹的方式来彼此对待。保罗在第一次被囚期间，就是在罗马被囚期间，与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以及格罗西书这四封书信都被称为他的监狱书信。当时送这封信的信差是推基古和阿尼瑟姆。阿尼瑟姆是腓立比书中那个逃跑的奴隶，所以这两，那这就是这封信的一个来历。我们相信这封信的作者就是保罗，当然后来的这个自由派神学都会对这封信做出一些论断了，但是我们就不花时间浪费在那些虚假的不可靠的一些的这个神学的推断上啊，我们看，我们是相信圣经写什么，它是神的启示。当你不以这个为权威，你去以别的东西为权威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表达一种，其实其他的史料好像比圣经更可靠一样。你比如说你看其他的史料，可能说到关于你看的关于格罗西作者的一些信息，然后你看到格罗西本身。又说到作者就是，这是保罗写信的，你就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不同的作者啊？为什么有的书那么写，有的书这么写？所以哪个更权威？你以别的书为权威的时候，你必然要失去你对圣经的这种相信。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争议，只是人他自己对圣经开始怀疑，那就一切都会变成争议。所以，有的时候，圣经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前一段时间关于，妇女能不能安立牧师在美南浸信会，他们有一次的投票，最终是70%打，压过30%这个提案通过，可能明年还是后年，他们还会再投一次。但美南浸信会相当于是改革中的浸信会，比较保守的浸信会。但是他们针对这个妇女要不要安立，讨论了很久，争论了很久。当然，他们的这个美南浸信会的院长，包括这个他们的这个联会， 主要的这些带头人，他们还是都看到圣经当中清晰的教导。但即便是这样，你会发现依然有很多人是反对的。但这是美南浸信会改革中的浸信会比较保守的，你要看其他的浸信会就更宽泛了。事后有人采访那个美南浸信会的院长，他说：“问他，你通过70%高兴吗？”对他来讲，他说通过100%才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啊，通过70%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因为圣经就是写的那么清楚啊，保罗的话语那么清楚。但是今天大家都会觉得，哦，那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啊，不是今天的标准啊，大家就在这些事上有争议。但是圣经本身是从创造的秩序上来讲，为什么保罗不许可女人在教会里面治理和教导？啊，是因为上帝创造的秩序，而堕落的秩序是女人先犯罪啊。所以这是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很多时候我们想，认为它是争议，其实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去怀疑它。在圣经它本身写的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这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呢？保罗是在这个2章8节和2章的这个16到23节啊，主要是保罗所反驳的一些内容，其中透露了，他们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一些异端。这些异端呢，宣称人间的遗传，加上基督或者天使崇拜。其中也提到了饮食的规条，然后节期的持守，然后苦己禁欲，就是禁欲主义，然后属灵精英阶层的观念，这一类的想法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反正这是一个很杂乱的，充满了很多错误教导的一间的教会。整体的总结可以说是，他们是想基督加上哲学也好，节气也好，禁欲主义也好，反正基督加上别的东西才能变得完全，额外基督以外的东西。所以保罗在2章9节才回答：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了。他的意思是说，基督是足够的、充分的。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在救恩的完成度上，在救恩的这个救赎的范畴，耶稣基督足矣。但这种的异端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出现，在今天也依然有。所以保罗是为了回应当时教会他所面对的这一种的异端。所以，格罗西书的2章9节让我们看到了他回应的一切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其实是在讲基督，它里面有神性，并且神本性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格罗西书总共4章，它整个的结构也可以说跟以弗所书相似，教义在前，应用在后。但它跟以弗所书的教义中心截然不同。以弗所书的中心是教会，哥罗西书的中心是基督，是至高无上。所以它是以属灵的丰盛作为基调，开始，最后，在中间吧，它的高峰其实是一个基督颂，就是1章的15到23节。让我们认识基督的至高，认识基督的至高无上。那么我们会从哥罗西书的6个核心要点里面来分享这卷书啊。第一个就是整卷书的一个核心，就是基督论。你会看到他的基督论是包含救恩论范畴，甚至比救恩论范畴更大的一种宇宙 性质的基督论。哥罗西书的一章15到20节，他所写的这种对基督的认识，他的壮阔。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他实际上的一个本体当中的荣耀，所以他让我们看到整个的宇宙、整个的被造界，它的中心、它的核心目的是基督。所以在一章呢，我们可以说在15到17节，就是它整个的15到20节的这个基督论里面，它也分着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5到17节，它是在讲神的创造，啊，万有是靠着他造的，万有也是靠着他而立的。第二呢，就是18到20节是救赎的至高无上，第一是创造的至高无上，第二是救赎的至高无上，就是讲到教会救恩啊层面的。特别是其中所提到的基督的出生啊，他是首生的。有人会把这个理解成基督是第一个被造的。首生的在希伯来希腊传统当中，常常指地位和权柄的优先性，而非是时间上的次序。所以有些异端啊，像耶和华见证人呢，会把这个首生的作为发挥啊，去说耶稣是被造的。那其实不是的啊。这里也提到万有是靠他而立，啊，说明耶稣是整个宇宙的供应、维持的源头。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在物理学上我们会说啊，宇宙是在绝对的运动当中，每一个原子的存在，每一条物理定律，它能有效，其实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但是到底这是 how 啊，如何实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知道这一定是跟基督有关的。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在1章24节到2章5节，奥秘的揭露。他说：“基督在你们心里。”奥秘这个词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比较多的被使用，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也出现了5次。保罗所说的这个奥秘是指当时向众圣徒已经显明的奥秘，它不是一直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指人难以去理解，但是它是启示出来的。在这里有两个震撼，一个是就是他说基督在你们心里，第二个就是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住在不，基督的这个住在我们心里或者内住，其实是末世盼望的一个保证，因为他要成就荣耀的盼望。第三个要点是在基督里智慧知识。一切的宝藏，这是在2章的1到10节。他这一切的知识是藏在基督里面的。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改革动神学的一个认识论的一个基础。加尔文在他自己的基督教要义中指出，一切真正的智慧，无论是神学的还是世俗学问的，都有其根基在创造，在这个创造者的身上。这就意味着人类一切的知识的终极的根基都在它里面。当然，这不是说非基督徒是不是就是没有知识呢？当然不是，而是说如果缺少对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认识论的框架，一切知识最终都失去其整合中心，一切知识都失去了其意义，或者说它会让人变得骄傲。所以这个认识论呢，就是你怎么认识一件事情， 是在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有形有体的，啊，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都跟基督有关系，为了基督，靠着基督，并且呢，向着基督。这是改革中的认识论。换句话说，你说的知识如果没有从基督去看待和了解，你其实依然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知识的。所以，这就让我们意识到，很多的这个学校它其实不是中立的，它有它的倾向性，但它不能让你看到知识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或者说它不是从这个知识的源头来认识这些知识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危险的。而这是今天这个世界全部大家习以为常的。甚至教会都习以为常的。你其实从这个认识论里面，你会看到，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教会，你说的教育其实是 unbiblical 的，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你要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有多少教会有自己的学校呢？有很多教会，它即便有自己学校，它现在是不是真的忠心于上帝的话语呢？啊，其实也是没有的啊。基本上像在新加坡、澳大利亚这些地方有很多基督徒名称的学校，但是这里面已经不再有教会基督徒的本质。但今天教会有很少有这样的看到，有很多的教会呢，对于去强调一些家庭秩序，可能都对这个都被这个社会挑战。那你在今天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优先教育孩子在家庭里面，优先照顾家庭、照顾孩子这样一个角色，可能今天也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有很多的姐妹也好，甚至包括弟兄在内，这都是相互的。就是我们在成为夫妻，最后走向父母这个角色，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做承担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些角色上去混入这个世界的观点啊，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父母，不知道怎么去教导自己的孩子，我们宁愿去教别的孩子。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教别的孩子，但是我教不了自己的孩子。那你就需要好好想，哎，这为什么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是你更爱别人的孩子超过爱自己的孩子，还是你更爱自己的孩子超过爱别人的孩子？我认为，当你认识基督的时候，你不断的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越有深入的这种合一的时候，那你越多的会发现自己身上上帝创造，你这个角色他的美好的旨意，其中一个你就是必然要会做一个老师，你要教导自己的孩子。今天有很多教会是没有这种看见的啊。基督教学校是教会教育的一种形式，它不是绝对要有的，但是基督教育一定是教会里面要有的。基督教育不只是说我们的这种圣经，查经学习啦，或者说一些这种讲座，但基督教育一定涉及到我们，对于信徒啦、门徒啦这种的训练，以及我们到底如何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去认识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你怎么样让他认识？你不是只是跟他说谎啊，基督耶稣是弥赛亚，是看到这个基督的丰盛。你们是被基督的丰盛所充满的，你会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这些知识，让你看到基督它里面的丰盛。所以这是改革中的知识论，但是我们现在的距离就是我们在这个知识本身看不到知识跟知识源头的关系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积累啊，学习神的话语，可能才会慢慢的明白。第四个要点是哥罗西书的2章的11到25节，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当然，这也是新约中对十字架得胜 的一个戏剧性的描述啊，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他们。”所以这里面有三节的图像，一个是涂抹的字句，一个是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是神，将执政掌权者掳来，夸胜了他们。这些词汇的使用都是战争、得胜、凯旋、回归的词汇，但是似乎大家并不是那么的欢，那么的，那么的能理解，或者说对于这种基督的夸胜，像这个词本身所形容的那个将军班师回朝。游行给人看的时候，宣告战争结束那样的一种，热情和兴奋。保罗说：“十字架是基督的凯旋。”那些哥罗西人怕的是执政的掌权的天使的阶梯，这是他们所害怕的。当然可能还有别的。但保罗是告诉他们这些没有害怕了，因为耶稣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将来在真理掌权里面来胜过他们。第五个要点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3章1到17节。说你们若与哦，对不起，我忘了放 PPT 啊。我们看第五个，第五个要点是在说这个新生命，你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你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那里有你超越性的，跟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性质，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积攒地上的事。又叫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保罗是在说，你既然与基督一同死了，你的旧生命、你的权利已经被打破了，你们已经和基督复活了，又有了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会在你里面不断的使你的目光向上看，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所以保罗用这一系列的3章9到10节的这些旧人的词汇和新人的词汇，来描述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样脱去旧人。所以他就会用以很多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言，这都是旧人。其实每一个词都会在我们身上找到这个词的影子，我们犯这样的罪。但是保罗说，新人已经因基督的缘故，我们在知识上渐渐长进，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就应当脱去旧人。我们里面应当充满的是怜悯、恩惠、谦卑、温柔、忍耐、彼此宽容、彼此饶恕、爱心等等。所以这个比喻让你脱去旧人的行为，然后穿上新人的品格，是特别让信徒有意识的去做这个动作，靠着神胜过这些旧的行为，穿上新的品格。第六个要点呢？就是这里面在3章18节到4章6节所提到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的福音的体现，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非常经典的经文叫"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个你会发现，它跟《哥罗西书》里面的有一些，这种重复。那这句话本身是写给奴隶的，在罗马的社会，奴隶是最没有身份尊严的人，他们的劳动成果就归给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人格被法律视为财产。所以保罗劝他们说："你们工作，不是为了让人看见，乃是为了让神看见你们劳苦，神会纪念的。你们是是你的赏赐，主耶稣会亲自颁给你。"所以这是改变了一个工作伦理的一句话哈，你到底在给谁做工？有监控，或者老板在，跟老板不在，你怎么做工啊？会有分别吗？其实不应当有分别哈。第一是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改革中常常提到的一个口号哈。活在神的面前，神能看到你，所以我们不应当，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是在我们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在人前和人后，行为不一。因为你要是给主做的，主在什么时候都在。你要为主，为主的缘故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教会的软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觉服侍教会是在为人做的。你作为传道人本身呢，我今天读了一句话，我觉得给我一个提醒。他说："如果你侍奉，得到人的称赞，或者说你因着别人的轻看，不管是别人的称赞使你兴奋，还是别人的轻看使你软弱失望，不想再服侍。"这都在体现出你其实是在做你做别人的情绪的这个奴隶。你如果真正是给主做的，就是如果你做了，别人有可能反对你，但是你确定这是给主做的，你心里面是喜乐的，因为这是给主做的。如果你确定这是给主做的，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给你掌声的时候，你心里面也不会太自大，太骄傲，觉得太自豪，太过于的这个喜乐，所以这是真正的给主做的。所以教会缺乏一间教会，它在很多事上容易出现，或者说事工推动上停滞不前，然后整个教会的事工上没有章法。一个原因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他不爱主，也不爱主的教会，他也没有把他的工作做在主的面前。我们首先是看到坐在主的面前，不是你做这个事的时候才坐在主的面前，而是主让你做什么事。所以在一间教会当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提醒，就是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你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也是坐在神的面前，你不是为了糊弄大家，你不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你是在坐在神的面前。所以你会发现你自己不论做 PPT 也好，主持也好，组织一些活动也好，甚至参与聚会、听道啊、圣经学习也好，你自己是直接给上帝负责的。今天早上听有一个牧师讲说，今天教会最大的软弱其实是教会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然后一个机构却说，他们做事情，他说我们做事情，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机构的，然后这个就是说主内的一些，不管是宣教机构还是这个机构那个机构啊，我们会常常这么说，我们让我们的机构的这些同工啊，做事情不要像教会一样，我们得有章法，我们得负责任，我们得 professional。但这里面有两个错误，一个错误就是任何一个机构不应该独立于教会之外。就是今天有很多的机构是不合乎圣经的，因为它不合乎圣经的意思，或者不是说他们不应该做那样的事情，而是说他们脱离教会去做那样的事情，而恰恰也反映出今天教会的软弱，就是教会该做的事情不做，教会不再传福音，全部是差会在传福音。这个机构什么青年会也好，什么海外使团也好，这些机构在传福音，但是教会却对于传福音不闻不问。这是整体的教会的认识上的一种错误。机构也不应当脱离教会，机构更不应当代替教会。那教会更不应该把教会该做的事情推给机构去做。那在这个要求上呢，体现出来第二个错误就是，教会里面在做事情的时候，像是给主做的时候，你应该把更最好的给主，而不是反正是教会的，我们就给个次的，给个赖的，啊，给个差不多就行了。这是今天。可以说，中国教会必须要在神面前悔改的事情，包括我们这个伯特利教会，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第一个是向神负责。我们是不是坐在主面前，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们上一个礼拜教会营会，其实我们在谈独一性长老会任性的特点。最后一节课讲到教会治理，我们看到其实教会对教会长老的要求，完全我们不能说它是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甚至一个国家的主席，一个国家的总统。面对一个教会属灵的事物，我们认为哦无所谓，我们就选一个差不多的。不一定要满足长老的这个 qualification 啊，他的这个资格，我们就选一个人啊，他有时间，就我们就叫他来做长老啊，他有钱，我们叫他来做长老。这是对上帝的工作，和这里说做像是给主做的，完全相反的一个想法，服侍上帝。跟你领导一个国家相比，你要非要比这个重要性的话，服侍上帝一定更重要。除非上帝让你去领导一个国家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所做的工作才是跟你服侍上帝是同等重要的。今天就是我们有太低的对教会的情感，其实是太低的。我们认为我们不是给主做的。其实这个不是说做什么事儿是给主做的，当然是事情也会有差别，但这里的重点是，你做什么的态度，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因为我们要向主交账，因为。赏赐也是来自于主。哥罗西书的4章2到6节是书信整个应用部分的一个收尾，特别在5到6节，他提到，但2到6节，2节到6节其实是，前面是讲到你们要祷告、感恩。即便保罗在那样的处境里面， 他依然想着你要祷告和祷告什么。在5节到6节的时候，他提出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外人相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人。爱惜光阴，意识到我们的时间是短暂的。上帝的呼召也是在这个时间当中，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的。你年轻的时候不能认识神，你就错过了年轻的时候侍奉跟随的机会。同样的，你在你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如果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或者说，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没有给出你当有的回应，其实这都是对光阴的浪费。所以，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不清楚我自己要不要去做全职服饰。我对全职服饰也有很多错误的认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全职服饰。但我知道一个点很重要，就是我先把自己预备好。万一神要呼召我去做全职的时候，我准备好了。但是，即便神没有呼召我，我去读2年神学、3年神学，对我将来是在工作里面，我也有上帝的话语作为清楚的，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原则，去荣耀上帝。我觉得这都是与我有益的。所以当你拿出那个时间来的时候，你真的看到一神，他你越清楚神的话语，上帝对你的带领也就越清楚。那往往我们越不清楚神的话语，我们20岁不清楚，我们30岁不清楚，我们40岁不清楚，说着我们就起始了。我们这一辈子在上帝面前能被上帝纪念的时间有几天呢？你将来见主的时候，你怎样向主去交这个账呢？你是不是在用智慧与外人相处？当然，这个智慧是上帝话语的智慧，而不是你自己的小聪明。哎，这里也说你好像用盐调和，你用你的言语带着和气去回答个人。这个意思是说你明白上帝的话语的原则，你在各种处境里面可以有丰盛的护教、见证，有这种智慧，去把神的话语应用在你不同的处境当中。其实这就是基督的至高无上，这也是基督的至高无上当中的基督的丰富。啊，基督的丰富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你随时随地能够看到基督，你随时随地可以荣耀基督，你随时随地可以让基督的心意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基督为中心呢？我们讲基督为中心，不是说我最天天讲基督，讲基督就叫基督为中心。基督为中心是一个宇宙论的立场。基督为中心是说，你宇宙的创造、维持、救赎和更新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为目的的。为啥呢？因为为他造的，靠着他造的，将来又是荣耀他的，这叫基督为中心。那今天在讲台上，我们讲啊，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你不是把所有的讲台讲的内容，然后把它勉强联系到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钉十字架，然后复活这一件事儿上，就要以基督为中心。其实这不是的，基督为中心就是你会看到整卷圣经它里面的丰富，都在让我们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在方方面面的彰显。基督的降杯，基督的十字架。到家庭里面，就是你丈夫如何爱妻子，妻子如何顺服丈夫，在儿女身上就是 按着主的教导去养育他们，使得他们就是儿女要孝敬父母。这宇宙当中一切的一切的被造，都体现出以基督为中心。你都可以用基督他的教导、他自己的这个行为、他的受死和复活来解释这一切，又在这一切当中看到了基督他的荣耀。这叫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说，改宗是一个以基督，是唯独基督的啊，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在救恩当中是靠着他，是在一切的一切的当中都看到基督，这宇宙当中没有一寸土地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并且这宇宙当中没有一寸的土地，没有一寸的地方不是靠着他造的，没有他的智慧的。所以，基于这个基督徒像改革宗，他们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大的科学的发展？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基督为中心的认识论。这些被造的，被造物，它一定有它被造的一个目的。当然，有人去滥用和误用它，带来对基督荣耀的缺失、亏欠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叫以基督为中心，它这五大唯独，我们在后面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哈，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话题。唯独，但又不唯一，什么意思呢？每一个唯独，我们都是在讲它的这个 supreme。就是它的至高，它至高性是不是说只剩下它，而是一种你在各个的生活的生命的层面能看到信心、恩典、基督和神的荣耀。那就像我们。在开始之前，我跟那个小明弟兄分享这个团契。什么是团契？你怎么样的团契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团契，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团契？他不应当跟基督分开来谈，而是让基督充满你整个的团契。你不应当说周一有团契。周二没有团契，周三有，周四没有，周五有，周六没有，周日有，周日没有。团契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种，合一，英文叫 communing，它是一种联合，一种，交通，这叫团契。你的形式不是说哦，我交通，那我可不可以交通别的？我们在一起喝酒算不算交通？我们在一起谈一些八卦算不算交通？团契第一次被提到，其实是在不是第一次团契，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其实是在约翰一书，与三位三一真神的团契带来的与三一真神的身体主的教会的团契，围绕上帝的话语，就是大家在神的话语里面。交通团契，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带来我们与基督的身体与众肢体的属灵上的联合，所以这没有什么让我们害羞的，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交通，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这就是团契的一种形式。但如果你学了神的话语之后，你并没有在你的教会当中去实践，体现在哪里呢？你今天所听得到，能不能？给你一个在教会实践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服饰你想今天到他让我 怎么样在我的教会家庭里面去服侍别人。啊，当然，对于有的人来讲，他你也可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被别人服侍，所以这就是一种团契，从神的话进入到我们对彼此的属灵的深入的认识了解当中，然后又落实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的实践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在实践，在团契。我们不能把它与和神的话分开，我们也不能把它与我们的生活分开，我们也不能把它与我们的教会分开。它的方式，它的形式，是在主的话中，它可以有多种的，这个形式的本质是在主的话中，主的话中，所以它可以有多种的形式。查经是一种啊，像这种 seminar 是这种的，讲座是一种，学习是一种，然后我们围绕着神的话。去，劝勉、鼓励，然后去，这个辅导，一对一也好，一对多也好，然后多对多，这都是一种团体。如果说啊，我们组织在一起，我们吃饭的时候只是在聊一些，八卦，聊一些，世界上发生的事件，那么我们也不是在团体。因为我们没有用神的话语和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明白神的旨意，进而使得我们自己被神的话语所激励啊，使神的话语也可以分辨我们的心思意念。那这都属于没有团契。所以你说主日我来到教会了，听了个道，然后再吃了个饭走了。我的心里面没有别人，别人心里面没有我，这依然是没有团契。然后我们来到主日，热热闹闹啊，吃了饭，又一起玩了游戏，然后拿了一些卡牌，然后我们做了一些交流，然后最后我们也走了。啊，我好像知道了，哎，某个弟兄他有这样的这样的兴趣，某个姐妹她有那样的爱好，但是跟上帝没有关系，这也不叫团契，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增进了我们彼此的认识了解啊，我更了解彼此了呢，但是没有增进对上帝的认识和跟上帝的关系，这都不叫团契。这只叫合伙，所以以基督为中心是让基督，他的丰富可以体现在你自己或者说你所在的教会群体家庭里面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也当有这样的祷告，啊，主要让我们丰富的去经历你，主要让我透过这个世界，让我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当你越多的认识神的时候，你一定是越多的看见神他里面的荣耀的。啊，这也是唯独神的荣耀。以弗所书呢，有人会把以弗所书跟这个哥罗西书做一个对比啊，在这里我们就不去展开说这个部分的内容。就是它的结构相似，它里面也触及一些相似的话题。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有的时候去针对一个教会的问题去讲的时候，你这个教会不可能说啊，我们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当然，你有你可能当地的处境化的问题，但是你也有普遍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在书信当中有一些相似的内容，那这都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恰恰让我们要警醒。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同样的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也需要靠着保罗所写给哥罗西也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种提醒，来使得我们不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被更新。啊，愿神耶和华的知识充满我们。 所以这两本书我们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什么话呢？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神性的一切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所以教会是充分的，是足够的，也是荣耀的。基督也足以使他的教会，愿基督充满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也彰显出基督的荣耀。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分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啊，更让我们明白，基督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万有的，教会也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啊，让我们一同经历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享受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不是停留在言语词汇上，而是让我们真的经历这一切。让我们为伯特利教会的每一位肢体来祷告。而让我们就真的在基督的丰盛里面看见和经历，并且以基督的丰盛为满足，以激励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激励我们去过渴慕你的话语、顺服你的话语、见证你话语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一同起立和以主导文结束今天一天的崇拜。主耶稣教导。